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花了五次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思考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节。那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同时也给大家在应用这些圣经当中能够提供一些很切实的一个指导。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而这些圣经当我们总结的时候，特别是从圣徒论角度，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切实的落脚点，让这些圣经其实丰丰富富的属灵的信息能够落地落实到圣徒的生命当中，真正做到神的启示都能够有益圣徒，与教训督责神归正教养学习都有益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这些圣经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那就是显出。所以每一句圣经都有一个关键的词，那么每一节圣经也是这样，那么每一卷圣经也常常有这样。所以读诗的时候有诗眼，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是有非常关键的词，那么读一章的时候我们说有要节，就是一节是像钥匙一样非常关键的。所以这样的一节圣经我们说它的显出是最关键的，那么所以选出也代表了可以说从七节到十节这个独立小单元的一个很核心的题。我们以前说过，那么诱惑是这节圣经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明当时有许多假师傅已经欺骗了年轻的信徒。再有一点，行义我们看到是很重要的，神不仅希望他儿女行义，更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人，一个属灵的师傅，属灵的领袖应该行义。如果不行义怎么样呢？神就给我们启示，原来不行义不是简单的他的一个个人的问题，是背后实际上他是不属神的，他是属乎魔的，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更深的，让神的儿女真正的警醒。到了第十节，作为这样一个独立小单元的一个必要的总结，所以他就谈出了要显出。所以实际上这个显出的再次回应第七节开始这个东西，这个假设这个东西可以蛊惑人诱惑人的东西，当时一部教会年轻会众实际上已经被他们所诱惑，用通俗的话就被他们所忽悠已经迷惑了，已经不辨是非了。所以到了最后这节圣经就再次总结怎么样呢？那就是要显出。所以显出的分明神希望他的儿女能有一个高超的属灵的辨别能力，所以属灵的辨别能力就是我们的灵命长大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是我们灵命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本能。所以难怪圣经不仅感动使徒老约翰，也感动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就是能够分辨好歹，能够吃干粮，吃干粮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就不会被一些话语好像是很属灵的一句话，但实际上是欺骗的不属神的，似是而非的，这样所蒙惑了。所以这样来讲，这一节圣经我们要从圣徒论角度，它的落脚点实际上是提升神的儿女的一个属灵的辨别能力。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像最终落脚点是神希望他儿女有更高的更成熟的属灵辨别能力。那我们用三人读经法的时候，我们用圣俗分开，我们就进入繁体的原则。繁体的原则跟我们看到当时的年轻的会众确确实实被一些所谓的属灵人，所谓的属灵领袖，所谓的师父已经忽悠了，已经所谓的诱惑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神看着非常心疼，非常关切他们，也就借着使徒来约翰要把一些属灵的领袖的最最根本的核心的一些特质告诉我们。他们有两个特质在这节圣经启示的非常清楚，那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就可以由表及里来看到他背后到底是什么根子。原来这个根子比我们想象的严肃的多，我们想象他可能是灵命有些问题，他可能不太成熟，或者有些偏颇等等，他不是这样，原来他本身就不属神的。而不属神在这节圣经用更严厉的词，那就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这样就使他的儿女恍然大悟，这下他儿女蓦然的警醒突然的一种警醒，因为这问题太严肃了，原来他原来不是跟我们属于同一类，不是属于一个族类，不是属于一个家庭，不是属于真正的得救成圣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这节圣经非常严肃的一种东西。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会众和以弗所教会确确实实已经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状态， 有些人以诺斯底主义的代表啊，他们啊不食人间烟火，让很多的很多的年轻的会众已经不务正业了，已经想入非非了等等，追求宇宙神秘的奥秘的知识。还有一批人让他恪守律法，结果是神的家、神的教会乌烟瘴气，不务正业，不切实的真正的老老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能去行义，只是搞一些空谈，想入非非的东西。所以神透过他的宝座看到这些问题的话，我就像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规正，就是让大家真正回到他原本的他的创世之前所设定的神的儿女、神的家应该具有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大家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特别是领袖，你应该主动的去爱弟兄。那么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行义啊，行出神托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来啊，做真正啊正经的事。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两个指标。若是属灵的领袖，你必须要推动这两个指标的实现，必须达到这两个目标，这才是神所托付的领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把整个的会众闹到了一种不是真正的切实相爱了，也不是真正的落实神所托付的使命了，这就不是属灵，不是出乎神的，甚至是出乎魔鬼的。我们明白这道理，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分辨。当我们分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这里边两个指标又有内在联系。原文当中行义和爱弟兄它是并列的，但是从上下文来讲，我们会发现这又是一个递进的。所谓行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一个最核心的在现世今生在行而下，那就是要完成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就成全了律法当中的爱神和爱人，因为啊，你爱看得见的人实际上就是爱看不见的神了。所以遵行神的旨意，荣耀神，实际上在地上更多的是反映出你能切切实实的爱神的儿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两节圣经可以归别为一个切切实实的能够爱弟兄，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属灵领袖的一个特质，这是神儿女的一个特质，这也是神的属灵的家的一个奇特的特质，那就是有爱充满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由此我们还要进入更深的一种分辨，那就是神希望这样的属灵领袖和我们世俗的一种属灵领作为的领袖有什么区别呢？真正的神所兴起的师父，神所兴起的一些属灵领袖与世俗的一些领袖不同的。世俗领袖可能啊用他的才智去蛊惑人，去吸引人，让他们跟风，让他们像明星一样啊去跟着他，崇拜他们，吹捧他们啊，成为自己的粉丝等等这样的一种状况。还有呢是透过不总啊设计许许多的制度去挟制大家，还有设计一些很多的严刑苛法，怎么样呢？去用律法主义的思想去治理大家。同时有的人还用厚黑的中文文化当中的权术的东西去搞一些平衡术这样的一些东西等等，还搞一些物质刺激，还搞一些分门别类，还搞一些分各种等级分而治之，什么君子小人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行不上大夫。这些都是世俗的一些领袖观，世俗的一些团队观。那么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儿女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观呢？是一个以爱为他生命特质，能够切实的恒久相爱，而这个爱又不是世俗的爱，它超越世俗的一种功利的爱，一种血亲的爱，一种狭隘的爱，而是以基督的圣爱为的标准，以基督为楷模。这个爱表现成三个很重要的方式，一个从广度方面，它是博爱的特点，它是爱那些甚至不可爱的人。第二个那就是它有恒久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持久的忍耐啊，这样的一种恒久的爱。从深度来讲，它可以舍己，而这个舍己到一个程度甚至带有舍命的性质，这样的一种爱。所以你看到神和兴起的领袖他的特质是什么？若没有这样的特质，他不配做领袖，他不是属灵的领袖，他不是神家所兴起的领袖，他很可能不是出于神的，他很可能出于魔的，很可能我们从更广泛的一点意思，他可能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不配做领袖，他做不了领袖，他还是稚嫩的信徒等等。所以这里边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在这里边他谈到的是要爱弟兄不能不爱弟兄。所以在十一节当中是彼此相爱，在其他地方也谈彼此相爱，这里边谈的要爱弟兄或者是不爱弟兄这里边 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主动的，是一种单方的，它不是一个彼此相爱或相互这样爱，就说明神所兴起的领袖首先要像基督爱罪人一样，它带有一种主动性啊，它是主动的你前去爱，然后才把爱真正的浇灌下来啊，透过它能把神的爱真正彰显出来，然后大家在爱的范围当中能够慢慢的学会回应这个爱，就形成了彼此相爱。所以领袖带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就像基督爱罪人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这里边你看到神启示的奇妙来讲了吗？这里面涉及的是一个关于领袖的辨别能力，所以它带有一种单方向的主动性。所以爱弟兄不爱弟兄和这种彼此相爱或不彼此相爱，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明白这道理，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入了一种灵异的出来。灵异的出来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真相，就是神所设定的他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而这样的彼此相爱是首先透过领袖带出这样的一种风气，他主动的能够舍己的相爱带出来的。若不是这样的一种领袖我们就说他不是属灵领袖他可能是世俗的领袖，可能是很聪明的领袖，但不是真正神所兴起的领袖。他所治理的这个家也不是神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家，他所带出的一个团队的文化也不是神所吸引的团队文化。神吸引的团队文化就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要在爱的基础上然后再踏踏实实的做实事，这才对。所以由此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心意是希望他的儿女有辨别能力，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兴起主动的担当这样一个属灵领袖的地位，能够真正建立这样的有爱的属灵的家园，有真正行义的这样一个属灵家园。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才真正是这样的领袖，主耶稣基督的因爱所带出的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一个属灵家园才真正是合神心意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神会成全我们，在未来的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是在爱当中能够享受神的美好的旨意的。感谢赞助，我们要做回神回应神的祷告，加拿大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把属灵领袖这样的一个特质告诉我们，让我们有更高的更成熟的分辨能力，同时我们也努力的过一个真正的能够爱弟兄的生活好被你所重用，能够真正的兴起建立的属灵家园，维护你的属灵家园，用爱真正的去浇灌去真正的维系这样的属灵家园。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要不像一所教会被人所忽悠被人所诱惑了，我们现在就要警醒了我们不追寻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不脚踏实地的东西，想入非非的东西，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同时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要切实的完成神给我们在各行各业各方面一种真正的托付，我们要务正业，我们要踏踏实实做事，我们要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爱弟兄，踏踏实实的去做事，这才是神心意当中他的家园他的儿女他的属灵领袖应该做的事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同时我们有责任去教导那些还蒙在鼓里的被人忽悠的那些年轻的信徒。谁是那些人呢？就是那些所谓大牌人物的粉丝，不务正业的人，跟风的人像世俗的文化当中追明星族追星族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是错误的。在属灵的家里面，今天我们依然有许许多多这些稚嫩的信徒，他们实际上是属灵的追星族，这是错误的。若是有这样的领袖这样的要把很多的年轻稚嫩信徒带到他的麾下，让他们像粉丝一样如痴如狂的去追逐他，这都不是属灵领袖都不是让人切切实的做事然后切切实相爱，他就不是处于神的。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处境的关联，我们现在实际上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文化，不是一个脚踏实地文化，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想入非非等等，更多的是利己的东西，功利的东西，受世俗许多干扰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领袖学，形形色的领袖学，有物质刺激的用厚黑学的，用权术的，有用平衡的有用许许多多的其他的搞个人崇拜等等，这些都跟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合神心的领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此我们要警醒，若我们受了世俗的干扰，我们要追求个人的一种所谓的魅力，所谓的影响力，所谓的要大家为自己只做什么动，而不是真正舍己像基督一样去爱大家的话，我们要警醒，我们不配做属灵领袖，我们应该退下来，应该好好的反省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的话，我们甚至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出于神的。我感谢赞美主。最后一点，我们要进入这个灵异的观点，神希望的家 啊，神所设定的家是由彼此相爱基础上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家园啊，他需要一个属灵的领袖主动的透过自己的爱，透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去行义来带出这样的属灵家园。所以我们在做啊企业或做属灵的领袖的方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通达的一个智慧，那就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用爱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园，我们自己是不是主动的去爱那些啊不配爱的，不值得我们爱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恒久的这样去做，同时我们是不是能带出一个脚踏实地的做事的这样一种风气，而不是想入非非，而不是真正的不务正业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特别是我们爱，正像那个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样，爱有几分，你是不是自己能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真正的要求神你的怜悯，你要退下来，你要求神爱的充满啊，求新生命的更新，让新生命真正彰显出爱来，这样的团队才是长治久安的团队，这样的团队才真正能做出伟大的业绩。最后总结，一个美好的团队，一个美好的领袖应该着眼点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建立一个真正切切实实相爱的文化，同时要踏踏实实做事的文化，这样才合神心。我感谢赞美主。